大家好，今日系7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较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库珀上将先宣布，伊朗最后一艘苏莱曼尼级战舰已经被美军摧毁。到今日下昼，美军随即再开始新一轮空袭行动，伊朗亦正作最后一搏，叫呢个细佬随时出手，切断两大输油路。与此同时，已经有几千名伊朗水手丧生。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日透露，伊朗目前仍然尝试同川普谈判，希望达成协议。不过，川普总统仲系继续下令每日打击。至于美国寻日嘅行动，一日之内先后有两轮袭击，朝早一波，夜晚一波，真系令伊朗招架唔住。莱维特表示，总统唔会容许伊朗于海峡向船只开火，却无需付出代价。佢亦提到，伊朗嘅自卫能力已经彻底被摧毁。伊马木阿里导弹基地已经喺美军寻晚嘅夜间空袭中被炸毁。呢个基地属于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美军当时打击伊朗西部军事目标。莱维特嘅说话亦都暗示，伊朗如果唔重翻谈判桌，并接受美国条件，川普嘅打击就唔会停止。2次爆炸震撼全城建筑物，当地居民系咁形容。美军目前锁定黑巴哈尔警察局同海岸警卫队基地，两处都位于伊朗东南部。当地已经冇其他军事目标可打，正正就系美军点解攻击呢度。美军打击嘅仲有伊朗中北部塞姆兰机场，唔止前述军事设施，远超沿海战区嘅发射同测试基础设施就设于塞姆兰。当地系伊朗导弹同航天计划知名中心。伊朗设施今日继续成为美军轰炸目标。美军空袭伊朗南部一座关键桥梁，即阿巴斯港至拉尔桥。据伊朗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喺美东时间下昼2点开始展开新一轮攻击行动。伊朗东南部伊朗沙尔机场亦遭打击。阿巴斯港至切拉子之间呢座桥系一条重要高速公路，向伊朗南部运送武器。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伊朗军队倚靠嘅关键补给线等于因此中断。阿联酋可能已经直接介入今轮对伊朗嘅军事行动。相关消息今日由伊朗媒体方面传出。今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上空出现一架疑似亚伯龙系列无人机，相关画面已经流出。萨尔蒂空军基地可能系澳洲空军 E-7 涉美战机当时所在位置。今朝有人喺约旦上空发现呢架战机出现。如果华盛顿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击，美军一系被俘，一系被全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今日就此作出表示。至于美军持续轰炸，令伊朗非常焦狂，佢哋最惊嘅又系咩？德黑兰将攻击中东地区其他所有基础设施。伊朗军方发言人佐尔法加尼发出警告。佢话前提系美国开始打击伊朗基础设施。1000万美元悬红刺杀川普，呢项宣布嚟自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发出威胁之后，伊朗亦都开始部署最后一搏，封锁红海入口曼德海峡，干扰全球石油运输，可能成为胡塞采取嘅行动，目的系向美国同国际社会施压。路透社今日独家报道，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话，伊朗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国进一步攻击伊朗电力设施，就可能展开行动。发动攻击嘅命令目前仲系未到。居民胡塞已在也门高地、红海入口曼德海峡附近部署导弹同无人机等候，切断中东两大油路，就系伊朗教唆两个细佬采取行动嘅目的。胡塞目前嘅部署亦已经引起沙地关注。原因系会直接影响当地石油出口，胡塞一旦真正屈手，就势必被美国同沙地联合清除。无人机同埋其他可以恢复军事能力嘅手段，正被真主党由伊拉克同叙利亚走私入境。以色列发现相关行动系喺停火协议掩护下正加强。150架无人机、远程导弹同反坦克导弹都喺呢批武器之内。叙利亚当局今日16号表示，佢哋在伊拉克边境截获货物系运俾黎巴嫩真主党，收埋住呢批物品嘅系一艘空油官船。为咗准备重新提升武力，真主党目前正在呢个地区进行部队轮换，并且正更新相关战斗人员。 伊玛穆里萨圣灵建筑群今日突然起火，地点是伊朗马什哈德。哈梅内伊最近就撞在这个地方，是有人纵火抑或是美军发动袭击？这个地方象征意义重大，不过当局目前仍未交代起火原因，亦没有透露损坏程度。每年都会有数百万朝圣者到访残败。伊玛穆里萨陵园是什叶派伊斯兰最重要宗教圣地之一。当火灾发生的时候，伊朗前领袖哈梅内伊下葬至今只有短短一个星期。普尔今日公开批评，全面反对同美国展开外交接触的人正向外界发出伊朗内部分裂信号。他是伊朗国会主席团成员。另一方面，这宗火灾事件对当地人来讲意味非常强烈，现在伊朗人亦都蠢蠢欲动。对强硬派，他警告不要将所有外交接触都视为投降。伊朗民间的反弹近期越来越强烈，这一批强硬派政治人物正面对压力。他说相关做法亦会提高伊朗的成本。极端保守派坚定阵线成员被要求亲自前往伊朗南部受攻击威胁地区，这项请愿近日出现在伊朗联署平台卡尔扎尔，超过13万5000人已经签名。这项请愿由7月14号开始，短短两日内截至目前就有这个数字。如果美军继续每日进行空袭，而伊朗又拒绝接受条件，你认为这一场美伊冲突下一步会走向哪里？第一个选项是伊朗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展开谈判。第二，伊朗发动规模更大的报复。第三，局势最终升级成地面战争。三个选项之中，你会揀哪个呢？留言告诉我们。
中医讲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就跟着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这个正是调理脾胃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开冷气。中医讲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最怕冻的。你想想，日日喝冰水，冷饮冰冻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就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着乱。这个时候吃三高代谢补，正好趁着夏天将身体里边累积的湿气毒素好好地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报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组合优惠了，16樽装打85折，30樽装打8折，买30樽等于悭回6樽的钱。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将优惠带回家。
加拿大山火危机正迅速外溢，浓烟跨越美加边境，以威胁美国数百万人的空气质素。加拿大安大略省更加可能调动军队投入救灾。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准备提出制裁法案，追究被指因为山火失控负责的加拿大官员。这一场生态灾难正逐步升级为跨境政治风暴。安大略省一列货运列车途中突然遇上猛烈山火，整列火车随即被熊熊烈焰包围，火势亦都不断逼近路轨，现场浓烟冲天，画面犹如灾难电影。联邦政府另一方面表示，目前已经部署4架野火救援直升机，地方政府如果提出需要，将随时获得更多支援，最终全部人员安全撤离，事件未造成人员损伤。外界亦因此意识到，山火已经不只是森林问题，亦都开始直接危害交通运输和相关基础设施。目前110多处的火场依然处于失控状态，而加拿大全国至今已经发生超过830宗山火。随着高温和干燥天气持续，今年的山火季依然未见任何明显缓和迹象。大量烟霾受西北风持续吹送，一路越过边境进入美国，覆盖范围由五大湖区中西部延伸至东北部和大西洋沿岸。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山火烟霾覆盖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形成危险骨色烟霾。华盛顿邮报指出，约1.15亿人可能暴露于不健康空气中。7月16号，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空气质素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城市最差。制裁加拿大官员的法案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提出。俄亥俄媒体13ABC 报道，法案针对造成大规模山火烟雾、令数百万美国人健康受损的官员。 莫雷诺表示，下个礼拜将会提出一项法案，制裁加拿大同其政府之中对呢宗暴行负有责任的相关官员。中西部空气真系爆咗，亦令美国方面今次火气特别大。加拿大858处活跃山火之中，111处依然失控。路透社话，烟霾已经席卷美国中西部同东北部，底特律 AQI 一度录得约600。已经属于极端危险等级，底特律西南监测站 AQI 更加升到650。 Axios Detroit 亦都有报道，气象人员形容这次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差的空气质素。加拿大被莫雷诺办公室指控未有充分投资森林疏忽、燃料减量、计划燃烧和纵火执法。气候变迁是所有人的责任，美国亦包括其中。加拿大总理卡尼以此回应，未有直接理会美国议员怒火。换言之，加拿大可能将争议转向气候责任，而不接受美方所讲的加拿大管理失职。有加拿大市民愤怒质问，每年交大量碳税，环境治理结果仍然是这种情况。加拿大山火管理长期被批评侧重扑火，但事前预防、燃料减量、计划燃烧和社区防火抗疫能力投入和执行规模都不足。加拿大防火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山火扑救和应急系统虽然有效，但单靠这两方面并不足以降低严重山火对住宅、社区和企业造成灾难的风险。加拿大本身的山火系统文件亦都承认，只靠扑火和紧急反应已经不够。有分析因此认为，美国议员并非凭空批评。一篇有关加拿大山火管理的学术综述亦指出，当地山火管理机构已经去到临界点，预防和扑救成本不断增加，但是项目预算未有同步增长，未来需要更加重视预防、减灾、跨部门合作和资源共享。所以批评加拿大预防工作做得不足是有相当的基础。加拿大不断引入非法移民，尤其是部分有明显犯罪记录的移民，已经为当地造成巨大治安问题。不过真正烧成巨灾令烟霾跨境的大火，未必是由纵火犯点起。今次火灾虽然未有证据证明是纵火犯所为，但仍然不排除有较大可能来自这类移民。加拿大年年都有山火，但是今年的发展速度、影响范围和跨境污染整体规模都明显高过往年。有分析指，美国制裁法案一旦真正推行，加拿大山火烟霾可能由公共卫生问题直接升级成美加外交冲突和跨境环境责任追究，后果甚至比山火本身更加严重。加拿大未能减轻压制和预防山火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密歇根州众议员比尔·惠赞加今日透过 X 平台发文指出，惠赞加表示自己已经同美国驻厄泰华大使彼得·霍克斯特拉商讨过相关的情况，亦都亲自联络加拿大政府官员。他又说，近年火灾不单止严重损害民众健康和生活质素，同时亦都严重损害经济繁荣。有关火灾状况和缓解行动计划，为赞加呼吁加拿大政府充分定期地通知美国环保局等适当机构。他亦鼓励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合作，寻找具体解决方案，处理当地持续出现的山火问题。密歇根州民众不应该再为差劣政策付出代价。7月1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个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道，美国今次空袭正针对阿巴斯港、阿亚士和加什姆岛。我们知道阿巴斯港是伊朗最大的商港，也是革命卫队海军重要基地。有 X 平台消息指出，阿巴斯港的电信塔再次被攻击，导致伊朗南部部分地区的电话和网络服务中断。紧邻阿巴斯港的格什姆岛处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位置，是伊朗最大的岛聚。非常明显，同样是美军为了打击伊朗监控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阿亚斯位于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省首府，靠近伊拉克边境，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产区之一，亦都是革命卫队在西南部的重要驻地。从 X 平台最新的图片显示，霍尔木兹金省、哈米尔区、卡胡雷斯坦桥已经完全损毁。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表示，伊朗仍然在与美国对话，并且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莱维特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承担后果。莱维特仲指出，目前有超过10,000名美军人员协同2艘航空母舰、超过20艘军舰同埋数十架军机，正执行封锁伊朗港口嘅任务。博士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军方嘅武器库存已经基本耗尽，但德克兰喺同美国嘅谈判中仍然毫不让步。星期六、星期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事态。但是另一边，路透引述3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已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封锁红海的准备，一旦美军攻击伊朗电力设施，就发动封锁攻击。消息人士指出，胡塞武装对于封锁红海航运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已经在可库市也门第四大城市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地点靠近红海南端门户曼德海峡，目前正等待伊朗的攻击命令。战火仲不断延伸。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说，至今日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处设施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艘邮轮星期四在波斯湾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伊拉克已经暂停了它位于波斯湾巴士拉出口设施的原油装载作业。遇袭的时候，这艘邮轮正在装载100万桶原油。早前美军在波斯湾深处袭击了一艘超级邮轮。此外，叙利亚内政部表示，叙利亚安全部队扣押了一架由伊拉克出发、目的地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货车。这架货车载有150架爆炸无人机、远程导弹和反坦克导弹。伊拉克总理随后下达命令，成立了一个由军事情报局局长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将会与叙利亚协调来揭露转运事件的具体情况。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已经发表了安全警报，提醒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戒备，并警告地区空域可能临时关闭。随着伊朗战事紧张升级，美国亦都同步加快提升本土国防产能。川普总统星期三到访宾夕法尼亚州，并宣布将会投入近100亿美元强化国防工业，创造4000多个工作机会，塑造军舰、潜艇和武器制造基地等。他表示，美国的军费投资将会由10,000亿美元提高到15,000亿美元，确保美国维持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川普同时亦都点名波音、洛克希德、马丁、格鲁曼同埋通用动力等军工企业，要求佢哋加快飞机、潜艇同埋弹药嘅生产速度。除咗中东局势同埋军工布局之外，美国另一项敏感嘅国安议题亦都引发关注。路透社引述4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喺美东时间今晚发表演说嘅时候，公开一份涉及中共同美国选举嘅敏感情报。这份情报是他在第一任总统任内搜集并分析的。演说内容预计将会说明美国投票基础设施存在的漏洞，并指称这些漏洞可能令到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消息人士指出，这份资料属于机密，内容涉及中共是否有意图或者有能力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川普第一任期间，川普政府官员曾经公开表示，中共黑客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前曾经试图攻击选举的基础设施。而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受访的时候亦都透露，他将会在演说之中提及选举议题。他强调，如果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就没有国家可言。川普星期三晚亦都再次向共产主义宣战，他在他的 True Social 平台贴出了一则他在白宫拍摄的短片。他在短片之中首先表示支持独立宣言，但是随后他马上话锋一转，说我成日听到啲人谈论 TikTok 及其影响力，话佢几咁唔公平，几咁糟糕。但问题是，我在 TikTok 上排名第一。川普随后发出了一个强大的声音，睇下呢啲数字，我认为我哋都有影响力，而我正喺度话停止共产主义。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晋江又爆大火，全系厂火后爆灵异，民间救援全避难。7月16日，福建泉州晋江慈店镇发生火灾，火势凶猛。呢个系继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7月9日发生火灾之后，晋江地区又一起火灾。网传视频显示，现场浓烟滚滚升腾，过火面积大，火势凶猛。16日晚，新黄河记者致电慈店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火情发生在当日下午5点左右，起火地点为一处垃圾场，目前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置相关问题，具体相关情况仲喺度等待反馈。当晚晋江慈店镇安办发布火情通告话，16日下午慈店镇唐厝村发生一起废品收购站火灾事故，冇人员被困或受伤，目前火灾正喺度扑灭中，请大家唔好围观。有网友反映，现场消防车入不去，灭火困难，这个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周前晋江的另一场大火。9日，福建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突发大火，因逃生通道被封住，很多工人逃到楼顶避险。事后一名火灾亲历者透露，大火扑灭之后，楼顶蓄水池打捞出多具遗体。网友反映，其实辉腾鞋业火灾发生之后，多名网友携带吊车、无人机等装置赶赴现场，希望参与救援，但未能进入。有网友在相关影片评论区留言说，因相关装置未办理申报或审批手续，无人机无法起飞。除无人机之外，还有网友驾驶吊车赶到现场路口准备协助救援，但未获准进入。有人携带绳索、棉被等救援物资，同样未能进入现场。还有网友驾驶皮卡车运来一台大型农用无人机，亦在现场被拦下。据大陆媒体南风窗报道，工人化名张二龙在辉腾鞋厂后面的一个2层公寓里面做装修。当日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看到鞋厂冒烟着火，随即拨打了110报警。据他介绍，火势随后越来越大，赤红的火焰笼罩了整个大楼，并伴随着玻璃被烧碎的噼里啪啦的声音。玻璃被烧碎之后，他看到窗户里面装着铁栅栏，楼道里面并堆满了杂物。他在现场观察了1个钟头，没有看到一个人从楼洞后面逃出来。网传福建晋江辉腾鞋业大火过后闹鬼，夜间出现异常声音等讲法，周围商铺住户大部分都搬走了。事故发生之后，抖音流传的视频显示，当地部分工厂工人背灭火器上班。不少网友批评，这种形式主义不单止解决不到问题，还比工人增加负担。还有网友批评，搞形式主义没有解决问题，还增加了牛马们的负担，做这个表面功夫，不如做好安全检查才是关键。
香港两间独立书店15日被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突击搜查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6日针对这宗最新案件，以确保食物安全不是毒药来做比喻。但是两间小小的书店为什么能够令到中共和港府如临大敌？先来看事件。7月15日，正值香港书展开幕日，港警突袭独立书店楼下书社田园书屋，以煽动意图罪名拘捕5人，同时带走大批书籍。据悉，城中事件的起点是香港海关早前接获一批境外寄港货物，是台湾出版的书籍《维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作者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华府记者冯哲云。书入面记录了20位在体制边缘发声的抗争者故事。法新社捕捉到楼下书社一名员工着住《我是书店店员》上衣背后被锁上手扣的相片传出之后，立即火爆全网。有网友留言，这6个平淡无奇的字居然成了压垮香港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其中一根稻草。作者冯哲云亦都在 Instagram 转发并写下这句话。 佢喺衫上面写住我系呢一间书店嘅店员，结果呢一场拘捕行动成为咗呢一本书最好嘅免费广告。台湾读者迅速发起爆买声援，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就冲上博客嚟中文书即时榜第一名。有网友评论一针见血，习近平唔读书，所以佢恐惧仲喺度读书嘅香港人。呢一刻真系绽放咗啦！原本唔认识呢本书嘅人，全部都识晒啦。视频人蔡慎坤感慨嘅话：历史反复证明，书店可以被查封，书籍可以被禁售，人可以被拘捕，但思想系冇法被囚禁噶。
根据统计，我哋专注睇荧幕嘅时候咧，眨眼嘅次数咧会从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呢个亦就点解晏昼眼睛特别干、特别酸痛。有个好简单嘅补救方法，眯埋双眼2秒。再用力眨下眼5次，等啲眼泪水重新铺满眼球。不过讲真嘅咧，工作一忙起上嚟，边个记得住啊？所以好多人咧，而家改食润眼补，用食嘅人工泪液嚟到辅助，每日早晚补充，唔使靠意志力去记住眨眼，令到眼睛维持喺比较好嘅状态。试睇下，一个月后咧，你会有感觉。而家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